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哈，在有一次让我们再有一次机会，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想要继续来分享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系列的主题。那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印象哈？那么在这个系列的第一个主题呢，我们是以教会整体的角度来探讨。那建立教会的蓝图。那么在第二个主题当中呢，我们是从这个神最高的旨意的角度呢，能来探讨说神永恒教会永恒的意象。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这个系列的第三个主题，我们乃是要从个人的角度来探讨，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的肢体呢，它的独特性是什么？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将你宝贵新鲜的话语能够赐给我们，来苏醒我们的灵，叫我们里面能够得到益处。神啊，我们就求你今天借着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来对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发出呼召，也让我们每个人真能够得到你的话语，听见了以后能够明白，并且我们愿意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回应，来说是的，神啊，我愿意来进到你的呼召里面。我们感谢主，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灵，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真能够来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哈都知道说我的脚在几个月前受伤了，是不是哈？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问我说你脚到底好了没有那么你知道说我的脚是怎么受伤的吗？其实呢，就是跟教会的一些弟兄几位弟兄在教会里面打乒乓球的时候那个时候伤到的，你知道吗？那么这些弟兄呢，他们的球技都非常的好，你不要看他们平常的时候都非常的柔和谦卑，蛮有基督的样式，可是打起球来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不止手下不留情，而且呢还没有用那种慈悲怜悯的心怀来体恤我这个球技很烂这个软弱弟兄。结果呢，你看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到现在呢都还没有办法，我都还没有办法复出江湖。你们想要知道他们是谁吗？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星期六每个星期六下午2点带着你的球拍来教会打球，你就知道是谁了，这样子。其实呢，说实在也不能怪他们，只能怪我自己自不量力那球技不好这样。那么你们知道说我到底是哪里受伤了吗？其实呢，就是我在我的左脚的脚背上面有一条脚背上面有一条那个肌腱拉伤发炎而已。但是你知道吗？就单单这一条肌腱发炎，就可以让我痛的2个星期坐在床上没有办法行动没有办法自由行动。那么你知道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有多少条肌腱吗？要不要猜猜看？总有4000条肌腱4000条，而每一条长得都不一样，而且每一条呢都在我们的身体中都有它的特定的位置和它特定的功用。所以呢，只有当这4000条的肌腱同时发挥功用，而且配搭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才能够自由的行动，才能自由行动。所以呢，这让我意识到，我们身体上没有任何一个器官或者是肢体是没有用处，是不重要的。当我们身体上有任何一个器官或是肢体不能发挥功用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就要付出，就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发现说，在圣经里面呢，神用基督的身体来比喻教会，用身体上的肢体来比喻我们每个基督徒，它一定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含义在当中。那我们相信呢，神乃是要来强调什么呢？强调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啊，被神造都是独特的啊，我们每个人被造都是独特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个体呢，在基督的身体上，在教会里面都有他特定的功用，以至于我们能够彼此配搭起来，来成全神的旨意。这就像一个身体上面所有的器官啊和肢体，没有一个肢体啊没有一样，没有一个教会的肢体是没有功用不重要的，而且是可以被取代的。所以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有两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来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是否真的知道神造我们这个人啊，神造我们这个人的独特性是什么啊？神造我们每个人这个独特性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发觉我们神在基督身体上所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功用跟使命是什么？唯有我们能够清楚地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才能够清楚看见神赋予我们的啊这个人生的这个使命啊还有目标是什么。所以呢，今天呢，就让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来探讨，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基督的肢体，它的独特性。那我们发现说，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以基督的身体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来描述教会啊，来描述教会这样的一个书卷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并不多啊，最主要只有三卷。第一个是罗马书啊，再来是哥林多啊前书，然后再是以弗所书。而在前两次的那个这个讲道里面呢，讲题里面呢，我们已经探讨了啊许多的经文啊，许多这样的经文。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另外来读两处的啊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4节，还有哥林多前书10章16到17节。啊，那我们可以照着这个 PowerPoint 来念啊，让我们一起来。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再念啊，《哥林多前书》10章16到17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我们所拨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我想呢，今天哈是我们啊那个这个冬天以来哈那个第一次下大雪哈，所以我们在当中的人数比较少。但我不晓得说你有没有观察到，我们教会从今年以来啊，尤其是王牧师来到我们教会以后，我们的人数好像渐渐多起来了，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观察到。可在这个同时呢，我不晓得你们发现，我们每次领圣餐那个饼呢，好像越剥越小块，哦，恐怕是担心说人多了不够分配这样子。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说，当每次这个哦这个圣餐的这个盘子来传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看到了什么，而且我不晓得你想到了什么，我不知道说你是否只看到说在一个盘子里面有许多的碎饼干，然后你在想说哪一块，这其中哪一块比较大块，然后你就捡起那块吃了就算了呢？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借着这个圣餐，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他叫我们要如此行，到底要纪念什么东西呢？我们发现呢，在这句经文里面，那个祝谢了就拨开的那个拨开这个字呢，跟为你们舍的这个舍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原来是同一个字啊，原来是同一个字，有那个拨开跟破碎的那个破开或破碎的意思啊，破开或破碎的意思。但是为什么主耶稣的身体需要为我们破开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不是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了吗？ 其实呢，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极大的奥秘，以至于主耶稣必须要用一个比喻啊，来向我们开启这个奥秘。所以呢，在主耶稣在受难之前呢，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说到啊，二十四节说到啊，我们可以下一个 slide 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以后，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呢，我们知道一粒麦子里面它是有生命的，是不是？一粒麦子是有生命的，但如果说我们把它保存起来的话，那么它永远是一粒啊，它永远是第一粒，直到我们当有一天我们把它埋在土里面啊，它死了，而且它被破开来，它的身体被破开来，然后长出一个新的麦穗来的时候呢，那么这粒原来这粒麦子的生命呢，就会繁衍到他所结出的那几百粒新的麦子的身上啊，几百粒新的麦子的身上。那么这个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生命繁衍的原则啊，属灵生命繁衍的原则。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为我们受死埋葬，与至他复活的生命能够来进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身上啊，来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呢，当我们每次拿起饼来的时候，拿起圣餐的饼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左右看看我们所有和我们一同拿起饼的弟兄姐妹，并且提醒我们说啊，提醒我们自己说，说啊，我们每个儿女，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有共同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一同领受基督的生命，而且呢，我们也是啊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而这种关系呢，这种关系是比亲人的这种血缘的关系还要来得亲密，还要来得亲密。所以弟兄姐妹，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再一次的使基督身体重新的被分裂和剥开呢？我再说一次，所以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再一次的使基督身体来分裂跟破碎呢？所以弟兄姐妹，基督身体的合一是何等的重要，以至于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需要设立圣餐，并且嘱咐我们说，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求神常常的啊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当我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发觉我开始有一个新的领会。当这个装着圣餐的饼的盘子传到我面前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我发觉我好像看到一盒拼图，一盒拼图，而这些盘子里的碎饼干呢，就好像这个拼图里面的每一块小拼图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碎饼虽然很多，但它却是从一块原本从一块完整的饼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啊，今天下午啊，虽然雪很大，但是你可以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可以把这一盘的饼啊能够拼回去看看啊，看看可不可以拼成一块饼这样子。当然了，最近啊这个饼实在剥得太碎了一点啊，所以我不能保证你一定拼得回去。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说到，我们所剥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所以这里强调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意思乃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装着圣餐的饼传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看到的不是只是在这个盘子里面啊，许多的这些不相干的碎饼干啊，散在这个盘子里面，而是看到一块完整的饼，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打开一个啊新的一盒拼图的时候，我们看到里面好像有许许多多片，好像感觉上不相干的这些拼图在那个里面一样。但是呢，我们心里要从心里面看到说，当这块拼图拼完以后，所呈现出的那块美丽的图案，美丽的图画是什么？所以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统领基， 我们统领基督的身体。这统领这个字呢，统领这个字在 King James 圣经里面他用了一个字叫做 communion， communion， 也就是我们平常圣餐的时候我们都用这个字 communion。 这个字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呢，它有一个意，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交通，交通就是 fellowship 的意思。那另外的意义呢，就是连结，连结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的意思。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设立波饼聚会的一个意义呢，乃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提醒我们每个人，在基督的身体中，所有肢体之间，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交通跟连结是何等的重要。也就是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所有的肢体之间的这种交通跟连结是何等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所以当我们每次拿起一块饼的时候，我们要左右看看我们所有拿起这块饼的弟兄姐妹来，然后提醒我们自己说，提醒我们自己说，我们每一个教会的肢体，每个教会的肢体都是这个基督身体上的一块活的拼图，都是一块活的拼图。我们彼此之间呢，不是毫不相干，各做各的，各做各的，好像一盘散沙一样。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我们竭力的，竭力的在生命上彼此的连结，在功用上互相的配搭，以致我们每个肢体呢能够被拼起来，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让外面的人看到我们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就像这所有的很多的拼图被拼起来，来呈现出这幅美丽的图案一样。那么使得我们基督的身体的基督他身体的荣美跟丰盛能够透过我们，就是透过基督教会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既然我们看到说神的心意是要教会的每个肢体我们能够紧密的配合大家在一起，那我们现在有个问题要问，我们不禁要问说，那我们这些这么个性各方面这么不同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配搭在一起，能够成为一个身体呢？成为一个身体呢？那我们发现有两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清楚的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造我的独特性是什么？神造我的独特性的是什么？也就是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Who am I? Who am I? 我是谁？ Who am I? 我的身份是什么？ What is my identity? What is my identity? 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我们在拼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拼的呢？我们通常都是拿起一块，都先要必须要拿起一块小的拼图，然后呢，仔细的来观察这块拼图它上面的形状、颜色还有花样，来了解这块拼图的独特性。这是拼图的第一步，是不是？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问自己的呢，是神赋予我的一个职分到底是什么？神赋予我的职分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基督的身体当中，神是要我做哪一个肢体？ What am I? What am I? 并且呢，神命定我所要发挥的功用以及要完成的使命是什么？也就是 What is my destiny? What is my destiny? 那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在拼图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找到我手中这块拼图它的位置在哪里，并且把它放在那个对的位置上面。这是拼图的第二步。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就着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首先让我们先来探讨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记载在诗篇139篇13到17节，让我们一起来念。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身体不再让你隐藏，我未受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众多。那么诗篇139篇呢，其实是一篇曾经被 称为是诗篇之冠的这样一个伟大的诗篇，诗篇之冠的伟大的诗篇。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发现作者大卫呢，他非常非常的细腻的描述了我们神是怎么样造我们每个人的，怎么样造我们每个人的。只可惜呢，在这个原文圣经里面，他所用的那个词呢，用那个词，那个用那个字呢，那有当中有许多的很深刻很深刻的含义，很难直接被翻译成中文啊，很难直接被翻译成中文，否则的话我们读起来必定会对神的奇妙啊，对神的奇妙有更大的敬畏啊，而且对神的心意呢有会更加的赞叹。那么这句经文第一句呢，说到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你知道肺腑这个字呢，这个肺腑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其实是肾脏的意思，肾脏的意思 ，reins 啊 ，reins 这个字。然而呢，大卫在这个地方呢，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呢，并不是只是表示说啊，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肾脏啊，这些所有的器官是神所造的。啊，大卫所要描述的还不是只有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字呢，这个字它含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含义在那个地方，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的肺腑心肠，肺腑心肠，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个最深最深的那个渴望跟热爱啊，渴望跟热爱，也就是我们的 affection， and 还有我们的 passion 啊，我们每个人的 passion。而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是指的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负担啊，我们的心，我们的负担。我想呢，从我们周遭的人哈，都可以看得出来啊，都可以观察得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渴望，还有我们所热衷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会在大学里面会读不同的科系啊，或者是从事不同的职业。而在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呢，我们发觉每个肢体对每一项事工的负担也是完全不同的，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因为呢，每一个人对某项事工是否有心啊，是否有心，这完全是神按照他的心意放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我从前呢有听过一句话，这句话是说到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事工，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施工，英文是 Where there is a need there is a ministry， Where there is a need there is a ministry。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我们看到某个地方或某一些人他们有一个特定的需要的时候，那些需要就可能成为你的施工，就是你可以去服侍的地方，就可以是你可以去服侍的地方。可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只会看到我们心中有负担的那个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只会看到我们心中有负担的那个需要，是别人看不到或别人觉得不是很重要的地方。那么这些需要呢，有可能是像偏远部落传福音的需要，或者是呢像或者是来照顾孤儿寡妇的需要，或者是去照顾，或者是去关怀那些住院病患的需要，或者是门徒造就的需要。那么弟兄姐妹，在这里你是否有看到你是否有看到神他的那个美好的心意呢你是否有看到神的美意呢？神不要我们一窝蜂的去做同样的事情，他乃是要我们每一个人照着他放在我们心中的负担去做那个特定的事工，这样的话所有的需要就被补足了所有的需要就被补足了。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一个能够鼓励弟兄姐妹按照心理的负担能够来自发性的来发起事工的一个教会。我再说一次，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一个能够鼓励弟兄姐妹按照自己心中的需要能够自己自发性的发起事工的一个教会。那接下来经文说到，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了我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了我。复辟这个字呢，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有那个编织编织 weaving 编织的那个意思那么前一阵子呢我和小薇有机会到一个就是说很喜欢编织的一个姐妹的家里去参观去她家。 那么，当我看到啊，他挂在墙上的这些啊，他自己编织的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发觉说，我可以从他的一针一线啊，一针一线所缝出的这些细节的当中呢，来看出他在这个作品里面所摆上的那种专注啊，跟细腻的心思。所以呢，神造我们每个人也是这个样子，神造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他不是像我们福特公司啊这种啊大量生产的装配线啊，一分钟一辆车子啊，每辆长得都一样啊，不是这样子。神呢，神在母腹当中，他是细心的，慢慢的把我们编织起来。把什么东西编织起来呢？我相信神不是只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胞编织起来，他乃是将神所赋予我们啊每一个人先天的这个性格、天赋还有恩赐，来把它交织起来，以至于能够编织成啊神心目中的一个独特的人啊，独特的人。我们知道哈，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先天的性格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从小呢就是一个极端害羞内向啊，那么沉默寡言的人啊。我这样讲，我的孩子都不太相信。而我上初中的时候呢，的第一天在学校里面就哭了啊。所以呢，后来我的继任老师呢，每次在别人面前提到我的时候，他都不会记得说我在学校里面功课有多好啊，品性有多么优良，这一套都忘记了啊。他只会记得说，哎，宋明上学的第一天啊，他就哭了啊，眼泪汪汪的那个样子，他只记得这个东西这样子。那么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呢，所以呢，我从小就很不喜欢跟别人有任何的冲突，而且甚至于呢，我看到别人有过节的时候，我心里都不太舒服啊，就想要过去帮人家化解这样子啊。那么你知道我这一生哈，我生平最怕的是什么吗？我生平最怕的就是那种啊个性很强、意见很多的人啊。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这样想：如果神造每一个人个性都像我一样的温和的话，那教会不就太平了吗？但是呢，在过去的两年的服事当中，神一再的让我看到，神透过许多啊个性比较强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这种坚毅果决的这种个性所带出的这种事工的果效和突破，根本是我这种个性懦弱的人所没有办法做到的啊，所没有办法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就是为什么神赐给我们每个人哈有不同的个性的美意。那么同样的，神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天赋、能力，还有属灵的恩赐。那我虽然不知道说神给你们每一个人的属灵恩赐是什么，但我知道一点，神一定有给你们一个特别的恩赐。但是呢，我们需要去把它发掘出来啊，我们需要把它发掘出来。我还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呢，我被老师哈指定去参加演讲比赛。那么就在比赛前呢，我把准备好的稿子哈拿到老师面前来预演一次之后呢，然后我就流着眼泪跟老师说，我还是不想上去讲啊，还是不想上去讲。因为对我这种个性害羞的人来说呢，要我在许多人面前来演讲，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啊，登天还难。那当然了，老师当然是没有同意，而且还骂了我几句啊。那么结果呢，没想到我得了全校第三名，很了不起吧？其实呢，也没什么好了不起的，因为我读的那个小学呢很小啊，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一班二三十个同学而已啊，所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因为那次的演讲呢，却帮助我发觉说，其实是可以讲话的。而且呢，是可以在众人面前讲话的，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已经发掘出啊，神所给你的一个独特的恩赐是什么了吗？那么接下来，在经文的第14节说到，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啊，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那英文是 For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For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这个奇妙 wonderfully 这个字呢，在原文圣经里面，它的意思呢，有那种独特啊，与众不同的意思，独特与众不同的意思。所以这个呢，是这也就是说，我们被造之所以奇妙，我们被造之所以奇妙，乃是因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有独特的心思啊，在我们的里面啊，有独特的心思在我们在其中。而这个可谓 fearfully 这个字呢，它有敬畏跟战兢的意思啊，敬畏跟战兢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被造之所以可畏啊，我们被造之所以可畏，乃是因为我们看到神造我们的时候是何等的精心细致，而且充满了神的智慧，以至于我们不能不向神来发出那个敬畏跟赞叹。所以我相信说，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神造我们是何等奇妙可畏，是何等独特而且令人赞叹的话，那我发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自己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我们在神眼中都是极其宝贵的，极其宝贵。所以呢，在接下来的第14到16节当中呢，大卫发自内心的来向神发出一个称谢跟感恩，并且赞叹神奇妙的作为。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我们未成形之前，在未成形之前，神已经亲自的参与在我们每一个受造的过程里面，受造的过程里面，并且呢，他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因为我们是他设计的啊，因为我们是他设计的。而在第16节呢，这个地方他说到，经文说到，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里面了。这里所说的你所定的日子啊，在原文圣经里面，它应该是这样子：你所为我预先命定安排的日子啊，你所为我预先命定安排的日子。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在我们出生之前啊，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这一生中每一天所会发生的事情，都早已预先啊，神都早已预先写在他的册子里面了，都早已预先写在他的册子里面了。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经历，我们生命中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经历，都是神所命定的，而且都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啊，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无论是得胜或者是软弱，甚至是一些负面的经验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如果说我们的事业受挫啦，我们的婚姻失败啦，或是我们的灵命软弱。甚至于是我们罹患了癌症，但只要我们能够愿意回到神面前的话，神都能够使用这些经历来塑造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那神也能够使用我们这些经历呢，来成为别人祝福。所以大卫呢，在这第17节啊，对神造我们的这个心意呢，发出了这个惊叹。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宝贵！”其数何其众多。那这里的这个意念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心思意念啊，或者是目的的意思，心思意念或目的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说，神放在我们身上的啊的心思意念是何等的多啊，而且他在我们身上，他造我们所要成就的目的呢，是何等何等的宝贵，使我们不能不为到我们被造哦，是如此的奇妙可畏，来，我们不能不啊来向神来俯伏的敬拜。那么刚才呢，我们从这个诗篇139篇当中呢，啊，这诗篇当中，我们清楚的看到神从五个方面啊，神从五个方面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啊独立独特的人啊，神从五个方面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独特的人，而这五方面呢，有些是先天的，有些是后天的啊。那么我们发现。那我就发现呢，在 Rick Warren 牧师他所写的一本很有名的书啊，我想很多人都读过，叫做《标杆人生》啊，《标杆人生》中呢，他用了 shape 啊 ，shape 形状这个字的五个字母 S H A P E 这五个字母来代表这五方面。所以呢 ，S 是什么呢？就是 spiritual gifts， 就是我们的属灵恩赐。 H 是什么呢？就是 heart， 就是代表我们的心，我们的负担。 A 呢是我们的 ability， 就是我们的能力还有我们的专业。 P 是 personality， 就是我们的个性。 E 呢就是 experience， 就是我们的经历。那我们发现呢，神在这五方面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不一样，那么编织起来呢，就成为我们这个一个独特的人啊。那么就像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 DNA 一样。然后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去发掘啊，必须去发掘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是教导，是传福音，还是预备饭食呢？那么神让我在哪一个方面的事工有负担呢？是关怀带导，还是教导儿童，还是带领敬拜呢？那么我自己有哪些的专业的训练或技能呢？是理财，或是音乐，还是医疗技术呢？那么我个人先天的个性，还有后天的这个性格呢，是如何呢？是果断机智，能够治理带领，还是温柔平和，能够建立桥梁呢？那么我们人生中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经历？尤其是那种我们能够从困难和失败中靠着神重新站立起来的这些的经历，那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五方面的特质，没有一样是神不能使用的，没有一样是神不能使用的。那我们就要来问，那么为什么我们都需要去发掘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独特性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从上大学以来呢，我就有一个心愿，就是我很想要把那个打网球，学好打网球。那么很可惜呢，一直到现在实在打得还不怎么样。那么我很羡慕那些，打网球打得很好的人。我就发觉说，他们打网球的时候呢，这个打球的时候挥拍好像很轻松，然而呢打出去的球呢却强而有力，而且呢那个落点都非常的好。可是呢每次我打球的时候呢，我都需要很用力的挥拍，而且每次打到球的时候呢，就好像打到一颗铅球一样，然后不但球飞不远，而且还乱飞。那么不止如此呢，当每次我打到球的时候呢，打到球的时候的那个震波呢，沿着这个球拍传到我的手背，然后我每次我的手肘就受伤，就所谓的什么网球肘，tennis elbow， 是不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每一只球拍的拍面，都有一个地方，叫做 sweet spot。就中文我把它翻成就是说有效的击球点，有效的击球点。那么如果说呢，你用这个有效的击球点来打每一个球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用最少的力量，最少的力气来打出又强又准的球，又强又准的球。而每一只球拍的这个有效击球点呢都不同，这根据是每一个球拍它拍面的设计，以及它拍面的这个网子它交织的那个张力，那个 tension 有关系，那个 tension 有关系。同样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呢，也设计了一个 sweet spot，也设计了一个 sweet spot，就是有效的施力点，有效的施力点。而这个有效的施力点呢，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独特的恩赐、负担，能力、性格，还有经历所交织成的，所交织成的。那如果说我们的生命被放在这个有效的施力点之外的地方呢，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所做的事工呢，常常是什么？常常是事倍功半，是不是？没有果效。不止自己做得很辛苦，而且别人也得不到益处，而且呢，还很容易的与其他人发生冲突而受到伤害。但是呢，一旦我们的生命，被放在这个有效的施力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说，我们不止侍奉的会很轻省，很轻省，很喜乐，而且呢，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功效， 而且呢，并且我们很容易的能够跟我们周围的啊，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呢，这些肢体能够啊紧密的配搭起来。而且呢，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呢，也会喜悦我们的服事，从我们的服事当中得到祝福。而且不止如此，神乃是透过我们的独特性呢，啊，来与我们交通，来与我们每一个人建立一个独特的关系。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哈，都需要积极的去发掘神所赐给我们那个独特的恩赐、负担、能力、个性跟经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五方面的特质，这五方面特质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五位数字的号码锁一样啊，五位数字的号码锁一样。那么我们只有找到这个五位数字号码锁的每一个数字的正确号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开启我们生命智慧的宝库，并且呢，能够释放出神灌注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那个极大的潜能啊，极大的潜能。那么唯有如此的话，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来找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并且知道说我是谁啊，并且知道我是谁。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哈继续来探讨，在基督的身体中，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个人的职分啊跟使命，我们每个人的职分跟使命。我发觉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也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啊，他们在强调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啊。然而他们的目标呢，却是利用啊自我的独特性啊，利用自我的独特性来实践自我啊，或是来发扬自我。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啊，不禁要问：难道神精心的造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独特的个体，就只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来显扬自我啊，来成就自我的利益而已吗？而神到底造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独特的人，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现在让我们一同来读一节圣经哈，一节很重要的圣经，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让我们一同来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这句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那么这里提到说这个工作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是 workmanship 啊 ，workmanship。也就是手工的作品啊，手工艺品、手工作品、手工的作品的意思。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啊，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亲手精心所做出来的杰作啊，做出来的杰作，而且是在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们造成啊，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那么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呢？乃是为了叫我们行善，为了叫我们行善。那么这里的行善这个字呢，英文是 good work， 但是这个行善呢，跟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这个啊所谓的做善事啊，或者说什么造桥铺路啦啊，或者说行善布施啊，这种行善不一样啊，不是这个意思，而乃是指神按照他的旨意啊，按照他的旨意，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先预备要我们所行的善功啊，预先预备要我们行的善功。所以这句经文呢，乃是强调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神的独特的创造，目的乃是要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来行出神为我们所预定的那个独特和美善的事工啊，独特美善的事工。那我们就要来问，那我们怎么知道说啊，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啊，在这个教会当中，我是哪一个肢体呢？那么神赋予我的职分是什么呢？那么我怎么样能够跟其他的肢体一起配搭起来，以至于我才能够发挥我的功用，来达成神要我完成的使命呢？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呢，我们家哈每次到圣诞节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传统啊，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知道了，就是去买一盒哈1000片的那个拼图来啊，然后呢，我们呢有个目标，就是在这个圣诞假期结束之前呢，我们全家要把这个拼图完全拼完，然后呢把它用这个相框把它裱起来，然后挂在啊家里里面这样子。那么我就发觉说，神好像是借着这个拼图呢，那来帮助我了解许多有关基督身体啊的奥秘啊跟原则。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举出四点来哈，让我们一起来探讨。第一点呢，乃是肢体的职分是在基督的身体中显明出来的。肢体的职分是在基督的身体中显明出来的。我发觉说，当我每次买了一幅和新的拼图，然后我把这个拼图倒出来的时候呢，我所看到的乃是一千片形状都长得不一样，而且呢都带着独特的颜色跟图样的这些小图片。可是我就发现无论我拿起哪一片拼图，我都没有办法去猜到，这个拼图上面的这个图案和颜色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也没有办法了解说这个画家为什么要这样画，一直等到什么呢？一直等到当我们把整个拼图拼完之后呢，我才恍然大悟，才发觉说，哦，原来这个拼图上面的这条线呢，乃是这幅图画里面的这个地平线中间的一小段，而且呢，这个蓝色的部分呢，乃是这个天空天空的一部分。这样，那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这乃是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中有多特殊的恩赐跟能力或有多独特的经历或者是负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却无法真正的来寻找到神所赋予我们那个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也没有办法真正清楚的来明了神在这一生中给我的使命跟呼召是什么，直到我被放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到那个时候呢，我才会发现说，哦，原来神为什么要赐给我这样的恩赐，为什么神要让我经历那样的失败跟那样的困难。那这个奥秘哪是在于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奥秘哪是在于，因为这些拼图，这个拼图原本就不是，原本不是作者一片一片画出来的，不是作者一片一片把这个画出来然后把它拼起来看看可以拼成什么样的图案，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拼图原来呢，原来它本来是一幅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然后呢表达出作者内心的这个意境跟讯息，然后呢把它切成一千片，然后放在这个盒子里面。所以呢这代表什么呢？同样的，神不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为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生命来个别定出不同的计划或目标，不是的，他乃是按照他永恒的旨意来描绘出一幅最美丽最美丽的图画来。那这个最美丽的图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荣美还有他的丰盛跟荣美，那么而且呢，神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成为这幅图画中的一个小块的拼图，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小肢体，就像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所说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了，而且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神特别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跟能力为要使我们来发挥我们这个肢体当发挥的这个功能和职分，使得这个我们在这个肢体基督的身体当中呢，你能够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意义和使命第二点，我们来看肢体的功用是借着其他的肢体发掘出来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应该每个人都拼过拼图吧，是不是那我不晓得说你们在拼图的时候是怎么样拼的那我不晓得说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他拼图是这样拼的，他拿起一片来，马上就把它放在该有的位置，然后再拿起一片又放下去，有没有人这样拼的呢？我想很少，对不对很少，除非他这个人是先知，是不是那么我们大部分人都怎么拼的呢？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拿起一块，然后借着这一块它四周围的这几块它的形状跟图案来找到并且确定这片拼图它应当有的位置，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需要靠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周围的肢体来的他们的观察跟鼓励， 来发掘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并且呢来印证我们在基督身体中的功用跟角色是什么。而且当一个基督徒，当一个基督徒他在教会中被放在他该有的位置的时候，那么他就很容易的跟他周围的肢体能够紧密的配搭起来，而且弟兄姐妹也会喜悦他的服事，从他的服事当中得到益处。不但如此呢，他的生命也会因此而活起来，而且变得有目标有方向。而且呢，他不只能够看出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跟呼召，那么而且他也能够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把他的这个功用能够发挥出来，而且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呢有另外一点，就是他不会再去羡慕或嫉妒别人的恩赐，而反而能够为到别人的服事呢，为到别人的侍奉而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是谁，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是谁，而且他已经知道神所托付他的职分的使命是什么。然而弟兄姐妹，当我们还没有寻找或确定神所赋予我们的恩赐和职分是什么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经过许多的尝试才会找到。就很像我们在拼图的时候，我们拿起一片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像试过很多的地方以后，我们才会真正找到它的位置，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想鼓励那些那个刚信主不久的这些初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鼓励你们能够尽量的去参与教会中各式各样的服事，各式各样服事，在这个服事当中来发掘你们的恩赐跟负担。但是呢，当有一天你发掘了你的恩赐跟负担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要开始学习那个专一的服事，一个专一的服事，就如罗马书第十二章六到八节所说的，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呢，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而且呢，我觉得教会的责任不应该只是教会的事情有人做就可以了，不管谁来做。这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很像说，有时候我拼图的时候，我看到说，哎，这边缺了一块，那么我想要去找那一块那一块来填补这个空缺，怎么找都找不到，最后火大了干脆就找一片看起来比较相信的就把它塞在那个地方，这样，那你觉得这样有用吗？完全没有用，是不是？反而呢？因为这样子，而你完全没有办法完全无助于来找到这一片它当有的位置，而且呢，也把其他的那拼图的位置给占去了给占去了。那么，所以呢，一个教会呢，必须要有一个眼光一个教会必须要有一个眼光，就是去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发掘他们的恩赐跟负担并且呢，按照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来建立他们，来建造他们，给他们机会，借着服事来操练他们的恩赐，使他们能够专一的来发挥他们应有的功用。那当我们能够把对的人来放在教会中，当我们能够把对的人来放在对的这个侍奉的岗位和团队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慢慢看到说整个基督的身体就开始动起来了。而且呢，这个教会就要开始健康的来成长。那么第三点，我们来看肢体的配搭是借着彼此的帮补而连接起来。我们发现每一片拼图它的形状都有突出去的部分，还有凹进来的部分，是不是那么这就很像什么呢？这就很像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每个人在能力上面呢也有长处跟短处，那我们每个人在恩赐上呢也有强项跟弱项，以至于呢我们每个人呢能够在彼此的缺点上，我们能够在缺点上彼此遮盖， 在软弱上呢能够彼此的扶助，在缺乏上呢能够彼此的帮补，那这乃是神的美意，这乃是神的美意。所以呢我们看到说，神造我们的时候没有让我们样样都行，没有让我们样样都行，而是容许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呢都有一些缺陷，都有一些缺陷，以至于别人的生命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别人的生命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与我们的生命呢能够紧紧的相扣，能够连接在一起。而当我们能够在彼此的需要上面，以个人的恩赐，彼此的服侍，然后个体的功用来彼此相助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爱中来彼此的建立和增长。这就像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所说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但是呢弟兄姐妹，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将自己的生命封闭起来，封闭起来，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彼此，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彼此，我们不但不愿意让别人来走进我们的生命，我们也不愿意主动的来走进别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那么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个人呢就变成一块方形的拼图，没有突出去的部分，也没有凹进来的部分。那别人一看到，我变成方形的，那么他们也就封闭自己，也就慢慢变成一个方形的。那渐渐呢，这整块拼图的每一块呢，都变成那个方形的。那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样的拼图还可以拼吗？这样的拼图还可以拼吗？其实还可以拼，对不对？还是可以把它拼起来。但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当有一个外力像如果桌子一摇动的时候呢，这整个拼图就散掉了啊，整个拼图就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啊，彼此之间呢没有任何的连接。这对于我们一个教会的团队彼此之间的配搭服饰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没有这种生命的连接，以这种生命的连接还有这种爱的信任为根基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在事工当中遇到意见不合，或者说遇到这个困难和挑战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在彼此之间造成摩擦和伤害，那么严重的话还可能造成教会的分裂，还可能造成教会的分裂。第四点，我们来看的是每个肢体在基督身体中都是不可缺少的，每个肢体在基督的身体中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不晓得当你们拼图的时候你们知道当拼图拼到最后的时候会越拼越快，越拼越快，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选择越来越少，对不对？选择越来越少。所以有一年呢，当我们全家在拼图的时候快要拼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兴奋所以我们每个人七手八脚的就是拼，看看谁可以能够放下那个最后一块。可是当我们拼到最后的时候，忽然之间我们所有人都愣住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发觉最后一块不见了那么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你可以想象我们所有人就好像那个心情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花了整个假期这么长的时间，结果呢竟然没有办法完成。那如果说我们把已经拼完的那个999片来把它放在相框里面，来把它裱起来，来挂在墙上，你觉得这样能看吗？你觉得这样能看吗？我想所有看到的人呢都不会说哇好美丽的图画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说诶怎么少了一片，这片跑哪去了，是不是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不死心，所以整整找了两天，你知道我们最后在哪里找到吗？在我太太小薇的口袋里找到了那么虽然小薇呢她拼命的向我们解释为什么那块会跑到她的口袋里面去，但是呢我们大家都还是很爱她，而且呢我们也很非常的兴奋来看到说这块拼图终于拼完了终于拼完了。你知道这个经历让我想到什么吗？让我想到说主耶稣 在路加福音19章4到10节所说的两个故事。他说到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那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欢喜吧。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每一个人是那个富人10块钱中的一块，或是我们是那100只羊中间的一只，或是那一千片拼图中间的一块，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们在神眼中是很宝贵，是缺一不可的。我们常常会觉得教会里面好像少了我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你知道吗？但是神既然造了我们成为一个独特的人，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的身体中的功用跟角色就是独特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所以当教会中有任何一个肢体它软弱跌倒了，那么无法发挥功用的时候，那么神也宁可来暂时撇下其他的，那为要去把那个失落的寻找回来，以至于神永恒的心意能够达到成就。那么基督的荣美跟基督的荣美能够完全的达到彰显，并且呢，我们的生命也会因为我们完成了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和职分而变得丰盛，而变得丰盛。那最后呢，我想要以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做一个总结来做一个总结。那这个故事呢，是我在前一阵子在上一门那个写作课程的时候听来的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大很大的启发。那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加州每年呢的夏天都有森林的大火，对不对？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许多房子都被烧毁了，而且呢大火的灰烬呢也已经造成很严重的空气污染，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很高兴王牧师全家能够从加州搬过来。那么就在1990年 的夏天呢，加州有许多处的森林呢同时发生大火，那么火势一时无法控制，所以呢加州政府就下令某个区域的所有的居民呢完全的撤离。可是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屋主呢，他实在舍不得他那个千万的豪宅，所以他就偷偷的留下来看护那个他的那个守护他的豪宅。就当那个大火快要烧到他的房子的时候呢，忽然之间有一辆装满了水的一个消防车忽然间路过他的家，哇，这个屋主就喜出望外，马上跑过去来要求这个消防队员呢，把这个一车的水呢来浇在他的房子上面，免得他的房子被烧了。就出乎意料之外的呢，这个消防队员不止拒绝了，而且对他说，很抱歉，我没有上级的命令呢，我不能随意的将我这车水来浇在你的房子上面。完了以后呢就开走了。这样结果呢，这个屋主呢只有眼睁睁的来看到他的那个千万的豪宅呢被火吞灭了。后来事后呢，这个消防队员呢被告到法庭上面去。那么经过了一个冗长的一个法律的程序之后呢，那这个消防队员被判无罪。那么很多的记者呢就涌上去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不把这个水呢浇在这个房子上面呢？这样。那这个消防队员呢，他就以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口吻说，我只有一车水，我不能随我自己的意思来使用这一车水。只有那个指挥总部那个借着雷达来掌握大局的那个指挥官，他最知道我这一车水 必须要使用在哪里，才能对最有效的来扑灭这整场的火灾。而且呢，我完全的相信我的指挥官他的智慧还有判断力。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非常的短暂，都是只有几十年的光阴。而且呢，你我的恩赐和能力都是非常非常有限，就像这一车水一样。那么我们是要将我们这一车水照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来使用，或是我们要只想要把这车水留给自己用，或甚至于将这车水随便浪费掉就算了呢？还是我们愿意将我们这车的水献在这个掌管万有的父神的手中，来让他来使用呢？我们是否相信，能够完全的相信这位坐在天上的这个大的指挥官，他以他的智慧来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并且呢，在基督的身体中赐给我们这个特定的职分，因为只有他最知道，那在这场有如烈火的这个属灵征战中，我们的这车水需要被浇灌在什么地方，才能产生最大的果效，也只有他最能够判断，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被燃烧在哪个祭坛上面，才能产生那个最永恒的价值。弟兄姐妹，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就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呼召。我再讲一次，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就是他对我们每个人独特的呼召。那么你对神的回应是什么呢？你是否愿意竭诚为主一生的摆上呢？现在让我们一同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竭诚献上，让我们用一个敬拜和祷告的心来唱。让我们一起来。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为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摆上。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任我奋力辛劳。哦，主，让我看清数算代价。哦，主，让我愿你逃走，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摆上。
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弟兄姐妹，神精心的创造你和我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就是对你一个独特的呼召，要来完成神所托付你的一个独特的使命。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暂， 我们的机会是何等的渺小。你是否愿意对主说，主啊，趁着还有今天，我愿意为你燃烧，我愿意任你来陶照，我愿意竭诚的为主一生的摆上。现在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自己心里能够对主有一个回应。天父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是何等的奇妙可畏，是何等独特而令人赞叹。天父啊，我们就求你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永恒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发挥你所托付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使命和托付，以至于我们不会枉费我们的一生，不会任我们自己来使用我们这身上的一车水。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愿意将我的一生能够摆在你的手中，将我你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所有的负担，所有的能力，我的个性，我的经历，每一样都为你所使用，以至于基督的身体，神的国度，能够因着我发挥功用，而使你的旨意能够得到的完全。天父，你都已经听到我们对你心里的诉说，就求你按照我们对你的心意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国度中能够成为那个发光的肢体。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一起再来唱一次，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主，让我为你燃烧，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灯台，竭诚为主一生摆上。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如果风光不曾久留，任我分一辛劳。主，让我看清疏散代价。主，让我任你陶造，任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为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灯台，竭诚为主一生摆上，竭诚为主，竭诚为主一生摆上。
弟兄姐妹请坐。